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放下执着心才能学到法，修炼中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日期明慧网2016年2月8号。有一天学到转法轮第一页，心里猛然觉得不对劲儿，现在此时看到的却完全不一样。文字表面部分的意思都是说，抱着各种执着心来学大法的都不行。要学大法就得放弃执着心，也即是说你得要先放弃执着心才能入大法修炼的门。思维逐步打开，明白了很多。在中国古代道家法门，师父带一大帮徒弟，但真正得真传的往往只有一个。佛家法门普度众生，谁能修谁得，最后能得的也只是个别，而只有经过考验确定得真传的，师父才会给你下上许许多多让你能修上去的机制或者种子。比如吕洞宾，历史传说汉钟离十世吕洞宾，在这十次考验中，分别有利益之心的考验、色心的考验、名与情的考验、能否放下生死的考验、对求道之心是否坚定的考验等等。吕洞宾在不停的修心和求道中经历了这十次考验都合格后，汉钟离才真正收他为弟子，给他身体下上道家这一门可以修炼回生的机制和种子，传他道家这一门的真法和神通术类。然后吕洞宾在于山中修炼一两百年，得道后才在师父安排下出山去救度众生。中国古代类似的例子很多很多，世间都有流传。这就说明在古代的修炼里，也就是旧的修炼形式里，对是否真传弟子要求相当严格。我们这次的大法修炼却不一样，一进班或者看书开始想修炼了，师父就把所有学员都当作真传弟子对待，下上许多机制和种子。这里有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威德巨大。师父在短短七年时间就把所有大法弟子推到最高位去救度众生，履行誓约。今天很多大法学员不能像吕洞宾等古代修炼者那样真正用心实修升华自己，去掉过去用小法修炼都必须在入门前就需要去掉的各种执着心，也就是连旧宇宙对修炼者的要求都达不到，因此旧势力一直强制性的不停地考验他们。我推测这样的大法弟子很多，数量相当庞大。即使这些大法弟子在不停地做三件事，也只是人在学、人在修、人在做，符合的也只是表面形式，而非有着宇宙中最伟大称号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去做好三件事这样庄严神圣的内涵。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严重的往往都是这种同修，师父不认可这种迫害，仍然把所有学员当作弟子来带，但大法弟子自己不懂修炼，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法，就不能否定旧势力的强制阻挡，导致今天世间的形势很复杂。其实真正去掉执着在法上修的大法弟子，怎么会那么容易被严重迫害呢？说句直接点的话，在我的接触中，有些高层旧势力对这些大法弟子都很佩服，有点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觉，不太愿意下手迫害，甚至放过一马。对于长期达不到大法标准的同修，对在旧有的修炼形式中都看不起的同修，他们绝对是下狠手，毫不留情，根本就不愿意修成。他们觉得这么好的一部高德大法，宇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正法机会， 人世间的大法弟子居然不珍惜，不按照法的要求向内修，提高心性，提升生命品质，不弄你弄谁呢？回想十多年修炼中走过的路，发现在我们进入大法修炼初期时，当在人世间遇到病业、麻烦、困难或矛盾，你只要能够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开始向内找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执着心等，很快就能够解决问题。作为常人来说，我们知道都是向外推的，比如单位里两人发生矛盾，互相之间都是针锋相对，火气大的年轻人甚而会拳打脚踢，就算没有当面顶撞的，背后也会污蔑抹黑。而作为修炼人，这个时候能想到向内修自己，我悟到这是生命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为什么古代把修炼者当作半神？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可能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这个人的生命本质开始发生变化，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从向外看、向外推转向向内修、向内找了，生命的道德品质开始提高，所以就可以解决问题。再修炼几年，随着层次的提高，要求可能也就要高了，还用修炼初期那种向内修的标准可能不行了。对此时的修炼者来说，那太肤浅，停于表面，解决不了问题了。那时曾遇到过一次磨难，我早已过了长青春痘的年龄，但是满脸长青春痘，一颗叠一颗，还流血化脓，远远望去黑气满脸，很难看。但奇怪的是，别人看了都觉得心悸，而我恰恰没有什么感觉，既不痛又不痒。家里人让我买药治，看我没搭理，又主动买了药给我送过来。最后见我还没动，他们也急了，联系了医院，就要强拉我去。过程中向内找过几次都没能解决，每次烧好几天后又更加严重，直到要强拉我去医院才真正引起我的重视，来正面面对这个问题。记得那是一个周日，大约从早上9点-10点开始，静静坐在屋里，认认真真开始向内修自己。怎么修呢？静静回想从早晨醒来有意识开始，自己的每一思每一念每一言每一行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凡是有不符合法的就一直清除，同时在心里默默地给师父认错，让生命在法中归正。今天着了，然后又找昨天，也是按照这样静静地回想昨天从早上醒来有意识开始的每一思每一念，白天上班和同事和客户等打交道的每一言每一行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凡是有不符合法的就一直清除，同时在心里默默给师父认错，让生命在法中归正。昨天找了又找前天，就这样一天一天往前推，5天、10天、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时，整个人已经进入了一种状态，其他什么想法都没了，连要解决自己磨难问题、化解世间矛盾的想法都没了。当时向内修自己就进入了类似一种一念带万念的状态，只有纯净修自己的一念，其他什么都没了。就这样纯净的、静静的向内修自己，大概到下午4-5点时，可能是师父见我达到要求了，符合标准了，猛然一下就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情况，大约是在2年前最艰难、最痛苦、压力最大的时候，偶然动了一念，等以后环境宽松变好时，得好好放松放松，去游游山、玩玩水。这个想法也就几秒钟时间短暂而过，但就是这一念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制造了我当时那个异常明显无法忽视的磨难。我终于悟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宇宙众生关注的焦点，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无比珍贵的一瞬间里，没有把身心全部放在助师世间行、救度众生上， 反而动了求安逸的念头，旧势力自然不会放过。当明白时，轰的一下，全身猛然一震，豁然通畅，当即心里就有底气，很明白地知道问题解决了。果然没过多久，大概是第三天早上起床洗漱时，无意间一看镜子，惊奇地发现满脸的青春痘已经不翼而飞，脸部光滑如常。周围常人都觉得惊奇，因为在人的经验和观念里，即使是用药治病，也不可能短短几天就彻底见效恢复。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再过几年，我又经历了一件事，那时要求又不一样了。我周围有个同修不注意安全，有一天晚上开着我的车去做事，结果被国安发现。第二天一大早，国安就有两个便衣过来暗中调查。这件事被我知道了，于是赶紧通知相关同修和资料点转移。等他们都转移安全后，才告诉我大概发生了什么事，让我赶紧走。这件事又和我无关，不要无辜被迫害。记得当时是中午，在街上游荡了一个多小时，选择到底走还是不走。如果不走，国安一看相关人等都消失了，根据车子这条线索收网，迫害可能马上就要来临。选择走的话，就这样流离失所又不甘心。从1999年7月以后，环境大变化，周围不修炼的亲戚、同事、同学和朋友基本都对我们不理解，觉得我们这么坚持是痴迷，被连累的前程事业没了，名利地位没了，甚至有时带着可怜的目光看着我们，费了多大力气才把这些一点点扭转过来，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如果就这么一流离失所，那不得这些功夫又白费了。要想再让世人从正面角度认识大法，从而得救，又不知能有几许机缘。正在犹豫纠结时，脑海中想到大法弟子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向内找自己，肯定有自己的问题或提高的原因在里面。于是心里慢慢平静下来，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静静向内找自己。那时大约是中午一点左右，先找的是执着心、名利心、显示心、色欲心、自我、疑心、妒忌心等等，二三十颗执着心，一颗一颗挑出来对照自己，从内心到外在表现有没有这些问题。找了一个多小时，发现最近修炼状态挺好的，有点心清似玉，没有这些执着心。这时心里就有点烦了，一想到迫害就想起身选择流离失所的道路，但心里还是不甘，一横心把心定下来，还是继续选择信师信法，又坐下继续向内找，看有没有党文化的观念、变异的观念。又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发现，心里又烦了。一想到迫害危险再进一步，就觉得坐不住了，又想起身走。但转念一想，师父在法上讲得很明白，就看你能不能做到，就看你是不是真的信师信法。于是强制性地把心定下来，又继续坐下向内找，执着心和观念都找了，没什么发现，就换了个角度来思考。同修是由于安全问题带来的劫难，同一个问题把我也牵连进去，那是否意味着我在安全上也有问题？同修是不注意安全，那我则是否过于注重安全？想到这儿，轰的一下，就看见自己神体不断膨胀，变高变大，随着层次自然提升，一圈金黄色的光芒波浪般向外辐射，四周过来的黑色邪恶生命被金黄色光芒扫过，瞬间就被销毁清除。 当下心里无比踏实，也无比有底气，知道这场危难消除了，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该回家回家，该上班上班。果然，这天之后，国安的便衣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所有的调查莫名其妙地停止了，这件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被遗忘了，或者说消失了。过一段时间，看一切平静，没什么事，连其他同修也结束流离失所的生活，全部回来，一切又恢复正常。我明白了，同修是由于没注意安全引来的劫难，我是注意时间安全的，这次是无辜被牵连。由于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于此种情况下都能向内找自己，并认识到关键问题，所以可以提高层次，升华上来。在世间注意安全的意识是对的，不过对更高层次、更高境界来说，思想也是物质，想重了，也就是生命的物质负载重了，对层次的提高和升华会有局限。在无辜被牵连时，不但不能往外推去埋怨指责，还要在掩护同修安全的同时向内修自己。关键是要在迫害危险的闹心中，得把思想定在法上，把心定在法上，而且还要定到一定程度。再过了几年，修炼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和一些同修配合，想在某方面推进一下，起到助师正法时间行的作用。由于修炼不够成熟，智慧也不到，整个事情被旧势力干扰得很厉害，同修之间出现剧烈的波动，矛盾很大，间隔很深。由于过程中守住心性，事态逐渐缓解下来，也许是鼓励吧。此时让我看见一个景象，另外空间里我的心被熊熊烈火燃烧，同修们的流言、谎言、指责、嘲讽、为难、非议等形成黑色物质，从四面八方飞来，成为燃烧的原料。由于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守住心性不动心，那颗心就被熊熊大火烧得越来越亮，越来越金光闪闪，告诉我说这叫红尘炼心。更因为能为整体着想，为其他包括不理解的对立方同修着想，与此同时也展现另一景象，鼓励我。记得当时看见一件圆锥形法宝平放在我胸前，尖尖那头对着胸口，也就是心那儿，这个法宝就是向内修。当我真定下心来开始向内找时，主意识立刻强大起来，并且分了一道意识进入法宝圆圆的那头，控制着锥形法宝向身体内，也就是心处使劲钻。那镜头就像采矿工人抬着电钻向洞壁使劲钻一样，挡在我胸前、心前的一层层坚硬物质被这个锥形法宝不停地钻透、摧毁、四分五散。当钻破所有坚硬物质，也就来到了心的最深处，那里一片光亮，是一个极其美好的空间。我立刻明白了，那一层层挡在胸前、心前的坚硬物质，其实就是执着心在另外空间的显现。一颗颗执着心就是一层层坚硬物质，同时一颗执着心就有很多很多层，这些不同层的不同执着心分别交织重叠在一起，挡在心前，就形成了强大的坚固的屏障。这个强大的坚固的屏障有多厚？以前道家常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如果人体真是一个小宇宙的话，这个屏障恐怕有十万八千里都不止吧。向内修是一件法宝，是可以变化的，那时是锥形，其实还可以显示成其他形状，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生命，很纯真好玩。当大法弟子精进向内修时，我能发现他那种兴奋的干劲儿，就像充满电一样飞速地向前旋转，特别是要钻透某一层坚硬物质，达到最深处那个美好空间时，更是能量四溢，充满干劲儿，飞速旋转。当大法弟子不向内找，或浮于表面， 并没有定下心来真正向内去修自己时，这时我能发现他那种懈怠懒散的劲儿，很不屑，意思是你都不带劲儿了，我才不陪你玩呢。向内修这件法宝，平时平放在胸前是不动的，它靠修炼者的意志驱动。修炼者遇到矛盾或磨难，如果有立刻向内修自己的思想意识，那就说明修炼者主意识清醒强大，那道意识会控制向内修这个法宝，成为这个法宝的主体意识，驱动着向内钻破执着形成的坚硬物质。修炼者有多大的意识能量，向内修这个法宝的动力就有多强，就能钻得多深，甚或完全钻破某一层坚硬物质。我学法学到师父经文感慨中，真念化开满天晴这句时，也能感受到类似那种状态。从法中我们知道，师父为大法弟子做了很多，在大法弟子身体里下了很多种子、机制与机能。我体悟到向内修也是其中一种机制。我体悟到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需要能站在师父的角度，站在大法角度去考虑，为整体着想，才能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状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体旧势力利用病业对同修的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4年腊月24日上午10点多，老同修在炕上学法，突然感觉头有些不太舒服，以为是困了，想活动一下清醒后再接着学，可就在穿鞋时突然失去知觉，栽倒在地上。这时家人将他抬到炕上，他随即开始呕吐，家人见这样还以为是摔到了头部。在他昏迷期间，家人将同修找来看护着他，围着他读法发正念加持，直到下午才稍有些清醒。在他时好时坏的状态下，家人担心他的安危，非要送去医院。当时老同修守住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什么我都不怕，我也没有病。第二天，家人见情况没有好转，趁他昏迷，强行送去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心肌梗塞、肾衰竭、肝也坏了。医生要给他输液，老同修不配合他们，当天回家。回家后，老同修仍处于昏迷状态，什么都吃不下，吃啥吐啥。家人叫来同修说，只有你们说话他才听，你们劝劝我妈，让她挺着吃点东西。就这样，好多同修在一起给他读法，用正念加持，同时清理另外空间的干扰与迫害。每位同修都无条件向内找自己，并时刻叮嘱老同修，要加强正念，不要忘记你是大法弟子，咱师父无所不能。有师在，有法在，咱什么也不怕。那时无论他昏迷也好，清醒也好，在场的同修都没有离开过，不间断地给他读法，放师尊讲法录音。老同修稍有清醒时，自己也没认为这是病，全盘否定着这病魔的迫害。儿女们都很孝顺，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母亲好起来，心里很矛盾，又想找大法弟子，又要上医院。他们去找算卦的，算命先生说，你们祖坟缺人了，得添一个走一个，还说他寿命到了，吃不到初一饺子了。26那天，老同修的家人商议后对我们说，你们都回去吧，我妈得上医院，如果因为我们做子女的没给治，看着她死在家里，我们会后悔一辈子的。在人前我们也没脸见人，就是抬也得把我妈抬去。他们将后来的同修拦在院子里，同修说，我们既然都来了，也得看看你妈再回去。由于老同修自己坚决不去医院， 家人认为是有同修在，老人逞强才不去的。当时他的子女不好意思直接赶我们走，就让他孙子又哭又闹地赶我们。我们想，这是旧势力利用家人把我们赶走，好达到他们迫害老同修的目的。当时在场的同修不为所动，仍然用善心劝孩子，别坐在地上，凉，快回屋去吧。老同修子女看把我们闹得这样，急忙说，你们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同修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不会往心里去的，我们理解孩子的心情。到了下午3点来钟，家人将老同修抬上车，送去市医院做心脏支架手术。到了那里，医院准备手术治疗，并告知家属，手术治疗也只是 10% 的把握，而且手术费需要10多万。医生给他打吊针，老同修手踢脚蹬，不配合，有4-5个家属按着，他使足所有力气挣扎拔掉针头。医生跟家属说，你们给他这样治病，不但治不好，还得添病。医生怕担责任，催促家属回家维持吧。家人没办法，就出院回家了。他儿子对我们说，那哪是给我妈治病去了，简直就是给我妈上刑呢。回家后，老同修家人又把我们找去，见他仍然昏迷不醒，食水不进，全身不会动，且不能排尿。我们不管他听见听不见，就趴在他耳边告诉他，你要坚信师父，坚信法。师尊说，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精进要旨2，见真性。在场同修齐声给他背法读法。当时给老同修饮水都不会咽，顺嘴角流下来。晚上9点左右，家人找来医生给插上导尿管，医生给把了脉，脉象太弱，对家人说，恐怕熬不过今晚。去看他的亲朋还说，抬头纹都开了，只快不行了。算命先生说，没寿数了。这时他儿子对同修说，我妈能多活一天是一天了，我们把她交给你们了，要是我妈能活过来，我给你们师父磕8个响头。同修说，你也不要抱多大希望，你妈的生与死就在她的一念之间，但我们会尽力的。此时家属们将挽救老同修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大法弟子身上。这个时候，一个同修走出房间，见到院子里灯火通明，家属亲朋邻居来了好多人，正忙着操办后事了。他的儿女们只知道守着老妈哭了。当天所有在场的同修简单切磋了一下，我们就坚信师父，坚信法，不被旧势力的假象带动，开始守着老同修学法，发正念，齐声背论语，唤醒他的主元神，与之沟通，时时叮嘱他，你要明白，师尊为了成就我们，早已铺好了修炼的路，只要信师信法，就能闯过磨难，不要承认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迫害。你的命都在师父那里，你要有一颗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旧势力谁敢动你，咱们师父都不允许。你是助师正法来的，你要兑现你的史前誓约，你的责任重大，你一定要走过来，师父就看你的心怎么动，心即众生，你一定会走过来的。这时只见老同修不住地点头，他另一面明白了。我们所有在场的同修好激动。就这样，在各位同修日夜轮流守护下，在强大正念之场加持下，当天夜里，老同修嘴里开始发出微弱的声音，但听不清说什么。这时所有的同修都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查找自己哪里有漏，哪颗心不符合法的标准，就立即解体清除，绝不让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有可乘之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所有同修之间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同时发出强大正念，解体老同修背后的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以及那些虎视眈眈的邪灵烂鬼。不管老同修是否能听到同修们的叮嘱，他们一直在身边加持着，提醒着他。你要坚信师父，坚信法，不要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当我们的心性到位时，师父什么都可以为我们做。师父讲，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在场同修们深深体会到，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去掉自己的执着，放下自我的实修过程，也是同化大法，提高自己升华境界的过程，更是整体提高心性的过程。第二天，老同修渐渐有些明白，身体会动了。这一天一夜，在这个空间场中是同修们的看护加持，而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场正邪大战和旧势力抢人。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迫害的过程，分分秒秒都是正与邪的较量。腊月29，老同修能睁眼认人了，就是不会说话，不能吃东西。我们提醒他，你是大法弟子，不该吃不下饭，说不出话的，这是旧势力不让你救人，咱绝不能听他的安排。这时见他张着嘴吃力地说着什么，就是没有一点声音。许久许久，听到声音了。当他断断续续叫出家人的名字时，他们那个高兴啊，眼神中都流露出对大法弟子的感激。这几天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同修们，从未松懈地坚持着。较远的同修在家里发正念加持着。临近新年，家里有太多的事要做，他们都不顾，一门心思地守在老同修身边，将家里的所有事全都托付给家人置办打理。同修们的家属都任劳任怨地担负起所有家务，正是有这样善解人意的家属们在背后默默支持，才能使同修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解体邪恶的进程中。老同修逐渐地有些清醒，可还是没力气坐起来。此时同修提醒他，你要做到正念正行，你的正念有了，但你还要做到正行。老同修立即悟道，对呀，我是修炼人，不是病人，不能再躺着了。就这样叫两个女儿扶起来，靠着墙，由女儿拖着双手做了15分钟静功，同时还悟道，既然不是病人，怎么还能吃不下饭？我必须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即叫家人给做了大米粥熬酸菜吃。几天没吃饭的他，就这样大口大口地吃起饭来。这一下可把家人吓坏了，以为是回光返照，吃口食呢。除夕夜，老同修在家人的搀扶下，给师尊敬了香。正月初一基本清醒，能背师父的论语和红银了，虽然背得很吃力，吐字还不清楚。在场的家人们听到他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非常高兴。到了晚上，老同修悟道，我能从这磨难中闯过来，是师尊替弟子承受了这一难，才将我从死亡边缘上拉回来。我不能再这样待在家里，我要出去讲真相，证实法，来回报师尊对弟子的救度之恩。于是两个女儿搀扶着他和同修一起出去贴真相粘贴。出来后，同修边走边唱起大法弟子的歌来鼓励他。他们往返走在乡间小道上，一路唱着大法弟子的歌，那种对师父的感激感恩，那种幸福无以言表。这时从小商店里出来好多人将他们围住，因为村里的人都好奇，年前医院都不留，家里都给准备后事的人，今天竟然奇迹般地走在大街上， 这些人都感到惊讶。这时有人说，大法太神奇了，一个都快不行的人练大法居然练好了。这件事轰动了上下村庄，很多人都知道了此事，大家都议论纷纷。以前那些反对大法的人，这回也相信了大法的神奇，那些不信大法的亲朋好友更是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有几位以前放弃修炼大法的人又重新走入大法修炼。本村医生也说，自从学大法，咱们村里的几个大药篓子也不来抓药了。大法的超常是用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太超常神奇了。那些听过真相但没有三退的人，这次当场主动要求三退，包括他的家人们。他的女婿们以前都不认同大法，这回亲眼目睹了大法的神奇，都彻底的心服口服了。他的儿子还在师父法像前磕了11个响头，表示对师尊的感激。他说，以前我以为学大法的都是精神病，现在才知真神奇。正月11，就在他孙子的婚礼上，主持人将老同修病业情况讲给在场的亲朋好友。老同修接过话筒，从心底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我孙子的新婚大喜之日，我有两个心愿。首先，我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将我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感谢那些在新年之际没日没夜地守护我、加持我的同修们，感谢我的亲人们对大法的支持、对同修们的信任，感谢那些同修的家人们的默默付出和奉献。我要发自内心地感谢所有支持我、照顾我、呵护我、帮助我的亲人们。希望所有在场的亲朋好友，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二个心愿是，让大法弟子合唱几首大法歌，好借此机会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每唱完一首，就会响起一阵掌声，有人高喊，大法弟子了不起。参加婚礼的宾客无不赞叹大法的超常。婚礼主持人手拿话筒，用洪亮的声音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女婿接过话筒，当着所有亲朋好友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岳母的命。现在老同修又融入了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洪流中，见到老同修的人都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是活神仙啊。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向内找，善解渊源救世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李轩。2013年冬季的一天，同修 A 对我说，他几次劝一位老乡甲三退，甲不但不退，反而说我练法轮功练得如何不好，叫同修 A 不要与我接触。真是提起葫芦根也动，我这颗平静的心一下子被冲击了，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在我修炼法轮功的前几年，我帮甲买了3万块低价砖，每块3分钱，并叫车送到他家。甲不但没感谢我，反而以介绍工头王某给我做房屋为名，骗走我多年积累的价值5000多元的钢筋。我把这事的原委讲给同修甲听，同修甲见我生气的样子，连忙说他不该对我说这事，怕我去找甲理论，引起甲责怪他。我冷静下来后说，你不但该说，该早对我说的，也许是师父借你的嘴让我提高的，我绝不会那样做的。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 没有向外去找的，对照大法向内找，我原以为对假怨恨的心早已去掉，其实没有，不然就不会被带动。联想当年，我为这件事曾在街上当众羞辱过甲，也失了不少德。再说，他骗我钱，也许是我前世欠他的债，这事该还给他。修炼这么多年，我也没找他讲过一次真相。这个时候我才悟到，这是师父给我提供与甲善解的机会。想到这些，我不再怨恨甲了，并决定要去救他。于是我静心发正念，彻底解体干扰甲听真相、拒绝三退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和背后的黑手乱鬼，清理他头脑中误解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思想。我抱着一颗真诚的善心上门去找甲，讲清真相，劝三退。恰好甲迎面与我相遇，我笑嘻嘻地说，来看望他和他的老伴。甲喜笑颜开地称呼我，老朋友好。他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紧握我的手，对我非常热情，连连说我好，说他老伴也念我好。我激动的眼泪快掉下来了。我知道是师父用我的善心触动了甲心灵深处善的一面。我只字未提往事，只说来看望他们二老。甲心知肚明，说我的身体好，精神好，他的身体不如我。我顺理成章给他讲，我修炼法轮功后病都没了，17年没有吃过一粒药，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医药费，身心发生很大变化。我说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做好人，完全是合法的，已传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邪党操控的媒体对法轮功所有的宣传都是谎言，如天安门自焚杀人、自杀等都是假的。我还告诉他，邪党窃国后杀害8000万民众，迫害致死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犯了滔天大罪，天灭中共在即，劝他赶快三退，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甲满口答应，还说要叫他的子女三退。我把真相资料送给甲，他都乐意地接受了。我嘱咐他时刻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保他平安幸福。他表示感谢。自此我与甲几十年的恩怨得到了善解，心情格外舒畅。同修 A 听到我与甲善解后也非常高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深深地体悟到，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我只是动动腿，动动嘴。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